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
平
名里欢
安，
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让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要通过今天的教导祝福弟兄姐妹们的财务，我相信你会高抹今天你赐下的话语，我相信你会赐给这些话语启示的力量。在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也在听我们的心。在查看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你，被你的道改变。你的话语既是亮光，也是镜子。我相信今天这镜子会照出孩子们渴慕的心、顺服的心。求主你看顾以下的时间，也请你看顾你的传道人。愿我今天口中所讲的和心中所想的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神
Amen。
要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玛利亚有很多的系列，医治系列、丰盛系列、得胜系列，都是很多人听的。最重要的是呢，这些道都非常实用，能直接应用到家人们的生命里面。我有一次跟玛利亚说，我说神给你的讲道都是应用，给我的呢都是散文，我以后也要求神给我一些应用文，所以神就给了我这篇应用文啊，给了我这个系列。耶稣说：“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有人以为只是属灵的自由，只是摆脱罪的自由。但是耶稣的大能可不只局限在罪上，他要赐给我们健康的自由、情绪的自由、人际关系上的自由，赐给我们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喜乐和平安。凡是在神的眼中看为美好的，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要让你得自由，其中当然也包括财务的自由。”而且特别是财务的自由，因为我认为财务是现代人最大的一个宝库。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发读书恩典的时候，有个姐妹专门打电话给我们，说你在每一篇结束的时候都说神已经赐给了弟兄姐妹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这不合适。我跟她聊了半天，后来发现她对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没什么问题，甚至神赐给我们健康，她也能接受。但是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已经得到了富足，我就指给他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上面写着什么呢？上面写着：“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说：“难道这句经文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富足赐给我们了吗？”他就问，他说：“那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富足呢？”原来很多人他们反对恩典福音，说恩典福音是异端，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得着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的东西。这个也确实是我们讲恩典的人忽略的地方。我们经常讲神赐给我们的部分，很少讲我们如何去领受的部分。确实，耶稣已经赐给了我们平安喜乐，但是如果你不去领受这平安喜乐，你就感受不到平安，感受不到喜乐。我说的还不是在患难，即使是风平浪静、风和日丽，人还是能找到办法让自己不平安、不喜乐，对吗？健康和富足也是一样的。神已经赐给你全然的医治，已经赐给你富足，但有些人不凭着信心去领受，他们仍然会生活在疾病和贫穷之中。所以这个系列我们会重点讲领受的部分。神非常在乎你的财务。你知道吗？圣经中有2000多处提到了钱和财产。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提到钱和财产的次数，比提到天国和地狱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考虑钱和财产花的时间，比考虑天国和地狱更多。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考虑怎么得到钱、怎么赚钱、怎么存钱、怎么花钱、怎么投资、怎么保险等等等等。有关钱和财务的考虑，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所以耶稣在这个话题上有很多想要教我们的东西。有多少人知道钱是神发明的？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在离伊甸园不远的地方就放置了黄金、囚囚罗香和青金石。这里面翻译的珍珠和红玛瑙，我不知道是怎么能翻译出珍珠和红玛瑙，原文是囚囚罗香和青金石。黄金自古以来就被我们当什么用？当钱用。 球球螺香和青金石是贵重的香料和宝石。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用青金石做的项链，比他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骨还要早。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离开伊甸园之后不久，就开始用黄金购买香料和宝石。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说，他说：“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得救这个词是一个财务名词，一般翻译成买赎。在神的计划中，他是通过一笔交易拯救我们。神通过财务流程拯救我们，神也想要祝福我们的财务。所以圣灵一直在催促我讲财务。而且圣灵告诉我，现在正是讲财务的最好的时机，因为当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们更需要神在这方面的带领和启示。我的一个同行说，说现在也许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但一定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他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经济下行的滚滚大潮。但是神告诉我，我们不会被这股浪潮卷走。你不会变成经济下行的一部分。神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有经济危机，但你的教会不会参与世界的经济危机。你们不用等着政府，我会给你们一个专门属于你们教会的经济振兴计划。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真理是超越环境的吗？不管环境如何，我都可以让你获得财务自由。有多少人知道神可以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祝福你，给你财务自由呢。相信的人，请一起说：“神要给我财务自由，
神要
给我
财务，
给我
财务
自由，
自由，
给我财务自由，
给我财务自由，
要给我财务
自由。”
阿门。我们上周讲了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你也可以在经济的风浪中踏浪而行，不被风浪打翻。只要什么？只要你定睛耶稣。其实财务在教会里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绝大多数的牧师都讲过财务，有的我非常认同，有的我不怎么认同。但我们不缺财务的讲道，我相信我们教会里的很多家人都听过安德烈的《财务管家》，这个是非常好的道哈，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建议大家都去听听。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财务方面的讲道，神为什么还催着我讲呢？我告诉你们，圣灵真的是在催促我讲财务。以至于我想写任何其他的讲道，我前两天还在跟玛利亚抱怨，都写不下去。所以我告诉你，当神要带你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的时候，抵抗是没有用的。可是当你终于想明白了，跟随他的时候，他也会给你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恩膏。哈利路亚！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让我讲财务，就像他最早借着我讲理工男得救系列一样。因为我在信主之前就被主恩宠过，在信主之前就财务自由过。有多少人知道，在你信主之前，主就会恩宠你？你在母腹中成型以先，他就把你分别为圣，做列国的先知。正是因为这样，我熟悉世界看待财富管理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会讲大多数牧师不会讲的财富管理的规律，就像科学规律一样，这些规律也是神创造。而且神使用这些规律，神也希望你使用这些规律。事实上，这些规律中管用的那些，都是从圣经来。但大多数的牧师不会讲这些规律，就好像他们不会讲科学和历史一样。但就像科学映照出来的是主的荣光，财富管理的规律同样可以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对我们美好的心意、美好的计划。让你更容易明白神祝福你财务兴盛的方法。在讲到之前呢，我还是先讲一个见证。这次我要讲两个人，一个人叫罗纳德·里德，一个人叫理查德·福斯昆。这两个人生前彼此完全不认识，他们只是恰好在同一年去世。我把他们放在一起讲，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财富管理的很少有人提起的规律。罗纳德·里德呢？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文化程度只有高中水平。 这个在美国基本上是最低的文化程度，因为美国的义务教育覆盖到高中，也不会用中考来筛掉一些人，也不用花一分钱。李德的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他在一家超市做清洁工做了17年，然后呢又在一个加油站帮人加油洗车做了25年，接着他就退休了，他没再上过一天班，拿过一分钱工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财务自由，他得到财务自由不是因为中了六合彩，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什么远房亲戚的遗产，他只是用了圣经教他的人人都可以用的方法管理他的财务。2014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92岁高龄，神赐给了他30多年的财务自由的时间，他留下了价值800万美金的遗产。2014年，美国有281万3503个人去世，其中只有4000个人有超过800万美金的遗产。在遗嘱中，李德把600万美金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把200万美金和一本快要翻烂了的圣经留给了他的孙子。他对孙子说：“说这本圣经如果能读明白，价值远远超过600万美金。”让我们再来说说理查德·福斯昆。他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 MBA，在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的美林证券做高管。当时美林证券的 CEO 大卫·考曼斯基夸赞他是少有的财务方面的天才，说他有敏锐的商业头脑、超强的领导力、准确的判断力和正直的职业操守。他曾经被美国著名的商业杂志评为全美40岁以下最有影响力的40个人之一。但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到来的时候，福斯昆破产了，他在棕榈沙滩的房子被银行拍卖了。也是在2014年，他被赶出了住所，穷困潦倒，死在了大街上。他的个人财富在那一年死去的人当中垫底。我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人的故事？不只是为了告诉你们，按照圣经去生活可以富足，这当然是一条真理，也是一个聪明的人生经验。但神同时想用这两个人告诉我们的是一条很重要的财富规律，那就是一个人的财富管理水平跟教育程度、专业知识和人脉的关系并不大。福斯昆做高管的美林证券有14000名财富管理专家，他们为客户管理着3.4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人都向福斯昆汇报。福斯昆在财富管理行业里的教育背景，哈佛大学毕业，工作经验、关系人脉，都是李德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福斯昆的财富管理水平却显然远远比不上李德。你能想到另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无论是互联网、建筑设计、汽车制造、火箭发射、企业管理、国际金融，甚至会计。在哪个领域里，那些受过名牌大学训练、有几十年专业经验的人，会被一个高中毕业、没在这个行业里干过一天的白丁比下去呢？现代社会那些炒股的专家、那些财富顾问，把这件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只是为了多一些流量、多赚一些钱，不要被他们搞迷糊了。所以大家一起说，这不是量子计算，我也会。
这
这
不
不
是
是
量
量
子
子计
计
算，
算，
我也
你
会。
会，
这不是
我
量
也
子，
是量子
量
计
子，
算，
我也会。
你
这样
们，
我也会。
这可能不符合你的认知。你认为世界的财产是阶级分明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很难变得有钱。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按照《纽约时报》的研究，每100个上市公司，最后有40个会变得一钱不值。福布斯500。最富有的人当中，10年之内死掉的不算，去世的不算，也会有至少100个失去他的大部分财富。光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这2年就会有几个，是不是？同时也会有超过100个现在默默无闻的人加入这个行业。这是神特意设计成这样，因为神希望只要你能读懂圣经，或者能听到神的话语。不管你出身如何，不管你境况如何，不管你学历如何，你都有机会变得富有。 不可能每个人都进福布斯500，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财务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妄自菲薄。谁能藐视这微不足道的日子呢？别忘了，我们的神他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大家一起说：“我也能财富自由，
我也能财富自由，
我也能财富自由。”
阿门。
我也能财富自由。
阿门。
阿门。
有多少人想知道李德是怎么致富的？我跟玛利亚讲了李德的故事之后，他连续问了我三次李德是怎么致富的。你们有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师母，不过让我卖个关子，因为你们听完这个系列之后，李德做的事情你们都能做。这是神今天要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规律：财富管理并不难，财务自由不是高不可攀的，门槛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换来。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财富是世袭的，但是耶稣的福音传播到哪里，那里的社会经济环境就跟着发生变化。基督信仰席卷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世界。早期教会的历史是非常了不起的，基督教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是你在历史课上学不到的。如果弟兄姐妹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将来可以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讲讲。总之，福音在哪里普及，致富的能力就在那个地方普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再讲一个财富的规律，好不好？这也是你们在学校里也学不到的。有一次我在一个会议上，有幸听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的一个讲座。席勒呢，他在2003年用他的经济学公式预测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讲座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问问题的机会，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因素是经济学目前还缺乏研究，但是你觉得特别重要？席勒说，运气在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运气在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里都明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量化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只有恩宠。因为一切你看起来偶然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之中，但世界上的人不是这么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人、每一次成功的投资，没有人不相信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当然，你要是跟一个成功人士说你的成功是靠运气，他可能就把你拉黑了，再也不跟你说话。但是如果你问他，说马某、许某某，他们的成功有没有运气的成分，他心里想的一定是。那当然。有没有人有运气呢？当然有。运气是什么？运气是他们刚好走进了神的计划，在里面扮演了合适的角色。就像拉班和波提乏一样，他们在神的计划中，一个要成为雅各的岳父，一个要帮助约瑟进皇宫。你知道拉班怎么说吗？拉班对雅各说，说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个就是拉班的运气，但是运气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们有这样的运气，是因为他们在神对义人的计划中起到了某种作用。但是你不需要运气，因为你和雅各、约瑟一样，你本来就是神的计划的主人公。神的计划本来就是为了祝福你而设计的。神说：“我的计划本来就是要赐福给你的，你的未来充满希望。”保罗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运气，因为你是爱神的人，你是被他呼召的人，你只需要按神的旨意而行，就必得神的恩宠。因为神的一切计划本来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大家一起说，我是神的孩子，我有神的恩宠。
我是神的孩子，
我是神的孩子，
我是神
的孩子，
我是神的恩宠。
我有神的孩子，我有神的恩宠。
阿门。
阿门。
阿门。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个财富规律。财务上的成功离不开神的计划和恩宠。 虽然经济学家没办法量化运气的作用，但我们知道神的恩宠起到的都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虽然在所有的成功中都成立，但是在财富管理这个领域里面是尤其重要尤其显著的。如果你去银行见你的理财经理或者财务顾问啊，现在大陆的银行里面也有这样的角色，只是有时候他们叫不同的名字。他们会告诉你，不同的投资有不同的风险和不同的回报率，回报率越高，风险也越高，这就是投资的基本原则。金融市场就是这么运作的，金融资产就是这么交易的。从世界的眼光看，你逃不出这个规律。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种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是什么投资？把钱存定期，那你也有可能会遇到河南村镇银行这种事儿，或者金融海啸银行破产。什么样的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呢？有人知道吗？就是跟着神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因为神知道一切事情的结果，神控制一切事情的结果。但是怎么才能跟着神投资呢？这就是神要通过这个系列告诉大家。我在这里先给你们一些提示，我相信圣灵将来会给我们讲得更清楚。假如你听讲到有习惯做笔记的话，这是你可以拿出笔来的时候了啊。第一，神带你做的投资一定是符合圣经里讲的关于钱和财富的真理，所以你要学习圣经，特别是多看箴言和传道书。如果一个投资跟圣经里的话相违背，这不可能是神带你做的，因为神是信实的，阿们吗？第二，神带你做的投资一定是神对你的生命的计划的一部分。神是你的主人，你不是神的主人，你不能指条道强迫神跟着你走，对不对？你不能跟神说我就要投资这个，让他替我赚钱。神有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你改变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这个其实也是第三点，就是神不只对你有计划，他对整个世界都有计划，他对你的计划是他对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我们之前第一篇主日讲到牛奶与蜜又大又强里面讲过，大卫明白了神对以色列的计划，神就成就了他对大卫的计划。我们先把这些原则放在这儿啊，日后圣灵会在我们下面的主日讲道里面更清晰的给我们做阐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前言，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耶稣的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耶稣讲了很多非常棒的比喻，但是你知不知道其中有一半以上都跟钱和财产有关系。耶稣通过比喻告诉我们，财富管理是一种属灵的修炼，神在看着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好知道他可以信任我们将来在天国拥有多少永恒的资产。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某财主有个管家，有人控告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这财物是谁的？是主人的。主人把财物给他的管家让他管理，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所有的钱都是神的，神只是暂时委托给我们帮他管理。不过这个管家他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他偷主人的钱，拿来给自己买了豪车，买了名表，给自己的女朋友买了包。财主知道了，就把管家招来对他说，听说你浪费我的财物。大家一起说，浪费。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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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浪费。
阿们。
财主说，听说你浪费我的财物。
浪费我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把账目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当管家了。这个管家呢就私下盘算说，主人要辞退我了，哎呀怎么办呢？锄地我没力气，讨饭我又感到羞耻。啊，我知道怎么办了，就算被辞退了也会有人照应。于是呢他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招来，问第一个，你欠了我主人多少啊？他回答说100桶油。管家说，哎，快坐下，这是你的账，现在就改成50吧。 主人要查这个管家的账，这管家悔改了没有？没有啊，他决定做假账，偷主人更多的钱。只不过这一次呢，他偷主人的钱不是自己消费掉，而是拿来做人情。等到主人开除他之后，他就可以去找这些人，让他们因为他送的这些人情来帮助他。我们不知道50桶油值多少钱啊，你们不知道一桶有多大。总之呢，就是免了对方一半的债。接着管家又问另一个，说你欠了多少啊？他回答说100担麦子。管家说这是你的账，改成80吧。这都是例子，举了一些例子，以此类推，他把所有欠主人钱的账全都改了。这个比喻一直到这儿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下一节就很懵，是不是？你突然看到下一节，你会觉得一下子很懵。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精明，因为今世的儿女在处理世事方面比光明的儿女更精明。他偷主人更多的钱，主人还夸他，为什么呢？耶稣想通过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耶稣怎么说的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听明白了吗？不是很容易明白，是不是？耶稣说，在财务方面相信神，是你能使用信心做的最小的事情。如果你做不了最小的事儿，你就别提做更大的事儿了。什么医治赶鬼、预言兴盛，你对钱的态度只是神对你的一个小小的测试。耶稣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忠心的处理今世的财富，谁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不能忠心的处理别人的产业，谁会把你们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位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位爱那位，就是重这位轻那位。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崇拜金钱。让我们注意看11节和12节的类比。今世的财富对应的是什么？是别人的产业。今世的财富是别人的产业，真正的财富对应的是什么？是自己名下的产业。耶稣在告诉我们，今世的财富不是你的，是神的。如果你今世忠心的管理神的财富，神就会在未来把真正的产业永远记在你的名下。今世的钱不是我们的，是神的。以往呢，神给我们讲到的题目都是神想对我们说的话，今天我们倒过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想对神说的话。不过你们说的时候，你们待会儿说的时候，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真心实意的说啊，否则听起来可能就会像个骗子。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需要打开静音的，请打开静音准备好啊。我们一起说，神呐，我知道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神
啊，
我知道，
所有的钱都是你
的，都是你
的，
我知道，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我知道，
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那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真的，放心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交给我，
放心交给我吧，
放心
交给
我
吧，
放心
交
给
我吧，
放心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我要做一个中介。
那个我到时候把它套掉，是不是？
我
奉主耶稣的名，牙疼的我出去。
都嫁给我吧，
阿门。
在
讲钱之前呢，我先打个岔，我们谈谈孩子的教育啊。有多少弟兄姐妹是有小孩的？有多少弟兄姐妹是给小孩买了手机，还配了数据流量？
你的财富都是你的，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阿门。有多少弟兄姐妹是给小孩买了手机，还配了数据流量？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家庭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我的一个朋友最近给他的孩子买了个手机，在孩子生日那天送给孩子。送的时候他说生日快乐，我买了个手机给你，开心吧。 不过这个手机不是你的，这个手机给你用，但不是你的，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你得到的是使用权。也就是说，这个手机里所有的内容，包括短信和微信，都是属于我的，我随时可以检查。还有，你要是敢改手机的密码，啊，你要是敢改手机的密码，我就把你改的让你妈都认不出来。我看不到啊，但我感觉你们中间那些好家长在暗暗的点头。其实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要教给我们的概念。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但神把他们交给我们使用。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的生命、你的才干、你的精力、你的机遇、你的钱、你的财产都是神的，他只是交给你使用，你就会少了很多的压力，少了很多的担心，你就能更有智慧的使用他们。因为你要知道，给你这一切的爸爸可不像我的那个朋友，你的爸爸有的是钱，有无限多的钱，无限多的时间，无限多的能力，而且他不需要密码就能知道你用他交给你的这些东西所做的一切。当你明白了你有这样一个爸爸之后，你对这个手机的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你会怎么使用这个手机呢？你会按照你爸爸期望的方式去用这个手机，对吗？你当然可以用这个手机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但是你会有节制。如果你不想爸爸没收你的手机，你可能会更多的用这个手机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甚至帮助别人。你不会用这个手机没完没了的打游戏、刷短视频，你也不会去看一些你不该看的东西。如果你这样使用这个手机，你会不会担心手机坏掉呢？不会，因为你相信你爸爸会给你买个新的，你爸爸有的是钱。你会不会担心手机流量不够用呢？如果你用手机做的是你爸爸希望你做的事情，他会给你买更多的流量。如果这个手机的性能不够，内存不够，你是应该难过还是应该开心呢？我觉得你应该开心，因为你爸爸会给你买更好的、空间更大的手机。这就是好孩子的心态，好的心态让爸爸放心，所以好孩子会早点得到好手机，好管家会早点财务自由。我相信大家都是神的好孩子，所以大家一起说，天父爸爸就放心交给我吧。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就
放心交给我吧。
天父爸爸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天父爸爸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天父爸爸
放心交给我吧。
天父爸爸
就交给我吧。
阿们
给我吧。
阿们有没有人同意？
我是好管家。阿们
有没有人说我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赚来的？你凭什么说不是我的？可是别忘了，是谁给你能力、给你机会、给你健康，让你赚这些钱呢？所以摩西提醒我们，他说要记住，他知道有些人会记不住，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赐给你们致富的能力。我知道有人挣钱挣得很辛苦，但那也许恰恰是因为你看待钱的心态不对。我们知道钱是神的，不是我们的，因为钱这东西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国外有一句话说，灵车后面不会跟着一个搬家公司啊，这个在中国可能真有灵车后面跟着搬家公司。但不管多么有钱的人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少一分钱，因为这些钱都是神的。对人来说，钱只是在不同的人之间流转，你不可能带一分钱来到这个世界，你也不可能把一分钱从这个世界带走，你也用不着给你去世的亲人烧纸钱，因为天国有永恒的财宝是不能被烧坏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积累的钱不能影响到你在天国有多少产业，反而是你对钱的态度和你使用钱的方法会影响到你到了天国之后神会给你多少产业。如果你心里笃定钱是你的，谁都别想拿走你的一分钱啊！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的钱包跟他们的心脏之间连着一根绳子，一个猴皮筋儿啊！你一动他的钱包，他心里咯楞一下，钱变成了他的主人，钱支配他的喜怒哀乐，钱支配他的时间，支配他的计划、目标和追求。 但是如果你知道钱是天赋的，你就知道钱不过是天赋给你的一件工具，钱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但却是非常糟糕的主人。作为工具，钱会越用越多，作为主人，它早晚会让你失去一切。如果你知道钱是天赋的，你就明白赚钱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别人多了你就少了，不管你给了别人多少钱，那拥有无限资源的天赋总是可以源源不绝的给你更多的钱。如果你知道钱是天赋的，你就明白重要的并不是今天你有多少钱，重要的永远是你有没有按照天赋的心意去使用钱。因为就像你把手机放到你孩子的手上的时候，你心里对你的孩子怎么使用手机是有所期望的，神把钱放到你手里的时候，他也对你有所期望。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不信神的人天天想的问题。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天父不会缺了你吃，不会缺了你喝，不会缺了你穿，不会缺了你住，不会缺了你孩子的学费，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而且神已经为你解决。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追寻他的心意，能不能按照他的心意去使用钱。如果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会放心给你更多的钱。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里啊，我们后面可能会讲到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把钱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忠心的使用这些钱，然后他按照我们使用的果效来决定是不是给我们更多的钱，还是把已经给我们的钱也拿走。什么叫忠心的使用？就是神说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我们受到最大的逼迫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所有财产都有风险，我的银行账户都已经被冻结，那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有一天神突然让我们送给别人一大笔钱，这本来就是我们最不容易把钱送给别人的时候，但是我们毫不犹豫的把钱转给了那个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本来都是神的钱。圣灵让我把这件事说得更细一点，相信会对你们有帮助。当时我们在服侍一个癌症患者，这是我们医治的第二个病人。新加坡的李金水牧师很早就把医治的恩赐分赐给了我们，但我们当时不知道如何跟随神，一直瞎忙。这个恩赐呢，除了在自己身上就没有用过。后来患难来了，我们用不着忙了，我们就开始在线上服侍别人。第一个是个被鬼附的女孩，她大部分时间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她会大吵大闹，摔东西骂人，甚至骂照看她的母亲。她妈妈找我们医治，我们用耶稣的权柄赶鬼，她已经好多了。但是呢，他们所在的线下的教会里的人告诉她妈妈说，鬼不能赶，鬼越赶越多，越赶鬼情况越糟。她妈妈信了这个谎言，吓坏了，发微信说再也不要我们医治。那当时我们非常难受，因为这是我们医治的第一个病人。这个癌症患者呢是第二个，确切的说我们是在通过他的儿子医治他，因为他本人已经很少有清醒的时候，除了晚期的癌症他还有很多并发症，瘫在床上，大部分时间不省人事。在他能听见的时候，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儿子给我们发语音，好让我们能对着他宣告。医院当时已经放弃了，只是在用很贵的药物和呼吸机给他续命。主治医生呢就跟他的儿子说不如你回家去给你妈妈办后事吧，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你已经做得够多了，谁也不能说你不孝顺。就在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要给病人转一大笔钱，很大一笔钱，要分很多次才能转到他账上，差不多是我们一家人半年多的开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是神的管家的道。你知道，如果这个钱不是你的，你只是管家，那么这个钱的主人告诉你让你转给别人，你能不能不转？当然不能，是不是？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这家公司的老板拿着董事会决议来告诉你转很大的一笔钱到某个账户，如果董事会值得信任，如果他们很了解公司的情况，你会不会不转这笔钱？你会不会说，老板，咱们不能转这笔钱， 将来账上的钱不够花怎么办？将来账上的钱不够花，是老板和董事会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的老板是有无限多的钱，无所不知的神，他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这个钱是你的，神让你把你自己的一大笔钱送给别人，这么一大笔钱，那你的思想里面会不会有两个小人激烈的交战呢？其实这种事情，从你犹豫的那一刹那开始，结果就已经定了。我们踏踏实实的把钱转过去，内心其实还是有点高兴的，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医治他了。我们立刻给他儿子发语音说，你妈妈病肯定好，因为神把医药费都给你解决了，你妈的病怎么能不好呢？果然当天晚上他妈就清醒，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出院了，不是像医生说的回去办后事，而是不需要再住院了。哈利路亚。他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是开开心心的走着出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值不值得我们敬拜？你们愿不愿意帮助我一起赞美我们的神？他是能医治一切疾病的主，他爱你，他会让你痊愈，他会给你完全的康复。阿们。这是神通过我们治好的第一个人，他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就像耶稣应许的一样。你知道我可能不应该看到了才有信心，但在那个时候这确实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到今天神通过我们，特别是玛利亚医治过的人，我们已经数不清楚。我相信这也是当时我们的顺服结下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得到补还呢？没有马上得到补还，不过后来神送给我们的钱和产业太多，我都弄不清楚哪一笔是对什么事情的补还。玛利亚可能知道，她在这些事情上比我细心。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学到了的，那就是你用不着盯着看，生怕神忘了补还你。神不会欠你，你给出去的永远不可能比神给你的更多。他希望你相信他，他希望你明白他有多爱你，他希望你知道如果你能让他放心，他会打开天上的府库给你更多，给你更多，给你更多。他是有无限资源的神，他是你永远可以依靠的大靠山，你是实实在在的富二代。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越是能按照神的心意管理他的钱，他越是会给我们更多的钱。所以啊，你明明知道神要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你还会讨价还价吗？前不久咱们群里有个弟兄问说，奉献给哪个教会可以得到百倍的收成，他也想试试。你知道吗？给你收成的不是某一间教会，给你收成的是你的神。但是在给你收成之前，他先要知道你敬拜他是为了他还是为了钱。他先要知道你是把他当成你的神，把钱当成成就他的旨意的工具，还是把钱当成你的神，把神当成得到钱的工具。也许你没有得到百倍的收成，是因为神还不能放心把这么多钱交给你。我们是富二代，我的一个表妹嫁给了一个世界上的富二代啊。有一次我问她，我说你公公婆婆什么时候把公司交给你们打理啊？她说等到他们觉得我们学会花钱了，他们就交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花钱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你要学会花钱。我们每天也要花很多钱，我们现在教会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很忙，所以我们经常出去吃饭。玛利亚很节俭，经常想着凑合一顿得了。我说不能凑合，饭吃不好身体受得了？天父阿爸这么爱你，难道他愿意看到你吃的不好吗？要吃就吃好的，要吃就吃有营养的，吃干净健康。什么时候花钱是有问题的呢？当你知道你吃这么贵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它的营养价值，当你知道你买这东西不是因为你需要它，而是因为你觉得这东西可以改变别人看你的眼光，你会失望的。这个我们下一次讲，有一个汽车悖论我们下一次给你。你知道你买了这件东西不但不能更好的满足你的需要，反而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你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现在你突然发现有时候你根本就找不着你的孩子，或者你还需要给这个房子专门配一个人打扫卫生。 你知道你花这个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不敢把它放在祷告里，让你的天父阿爸祝福。这个管家呢就花了很多钱，他不敢让他的主人知道。等到这个主人知道了，他把管家叫来说，说我听说你浪费了我的财物。大家注意啊，耶稣在这里用的词是浪费。为什么耶稣不说这个管家偷了他的财物，或者贪污了他的财物，而说浪费了他的财物呢？因为神给我们钱就是让我们花的，神不在意你拿他的钱花。事实上，他不只希望你给自己花，他还希望你给你的亲戚朋友花。提摩太前书说，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看，家里的人是你的直系亲属，亲属这里的亲属是远亲啊。神要求你看顾亲属，供养家人，但是神不希望你浪费。有的人有了钱就去买从卧室到厨房都会走迷路的大房子，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遇到麻烦。并不是神不喜悦你住大房子，耶稣在天上给你准备的房子比这大得多，你可以在房间里放无人机。他不喜悦你没有节制，不喜悦你买东西的理由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炫耀。你需要看时间，但是你不需要买几十万块钱的表看时间，你手机上本来就有时间。神不喜悦挥霍的人，因为挥霍的人也一定贪婪。挥霍的人有多少钱他都不会觉得够，他总是可以找到更多更贵的玩具，总是可以找到更显身份的衣服，更大的房子。挥霍和贪婪是一对孪生姐妹，那些喜欢炫富的人，他们一定也贪爱钱财。而贪爱钱财是什么？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保罗说，要知道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根。有些人恋慕金钱就被迷惑而离开了信仰，离开了神，用很多的苦痛把自己刺透了。有人以为圣经说钱是万恶的根源，不是，贪爱钱才是万恶的根源。钱本身不邪恶，钱只是神给我们的工具，真正邪恶的是那想借着钱要主宰人的生命的马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贪心就是拜偶像，而这个偶像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钱，它会让你倾家荡产。约瑟夫·海勒是一个著名作家，有人可能看过他的代表作叫 Catch-22 第22条军规。这本书畅销到他的名字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 Catch-22 在英语世界里的普及程度就像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华语世界里的普及程度一样。有一次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他买了一座小岛，办了一个酒会，请海勒和另一位大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参加。这个酒会极尽奢华，冯内古特对海勒说，说你知道吗，这家伙一天赚的钱比第二十条军规在你有生之年能给你赚的所有的钱都多。海勒说，我知道，不过我有一样东西这家伙不可能有。冯内古特很好奇，说什么东西？海勒只说了一个字，够。他说这个基金经理没够，因为他喜欢炫耀他的财富。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你们在财富管理中的第三条规律，那就是赚钱容易有钱难。大家一起说，赚钱容易有钱难。
赚钱容易
赚钱容易
有钱难，
赚
钱容易有钱难。阿们
阿们
阿们，
赚一笔钱你只需要神给你一次恩宠，神可以为你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你没够的话，没有人能守住你的钱。赚钱容易有钱难，因为有钱你需要拥有这些钱一段时间。我们说财富，财和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一看你就知道他有财，他穿的衣服、开的车、戴的手表都显示出他有财。但真正的富人你一眼看不出他的深浅，你只有进入了他的生活圈子才能慢慢体会到原来他比你想象的还要有钱。18世纪末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当时美国只是一个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工业极度落后。 论富有程度跟英国和法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时的法国大使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说纽约街头的名牌时装比伦敦和巴黎街头加起来还多得多，欧洲的时装店都是美国人在扫货。这就像一场竞赛，看谁穿得更贵更体面，但这些穿着体面的人骨子里都是吸血鬼流氓土匪，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都干，完全没有底线。一个刚刚发迹的人啊，我不是说所有人啊，有些人是这样，他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怎么最大化自己的收入。他们雇人的时候的心态是，你不愿意干996，有人愿意干，你不愿意挣9块钱一个小时，有人愿意挣。真正的富人他们想的是怎么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他们花自己的钱去推动议会立法，提高社会的最低工资。因为真正的富人知道，只有当全社会的消费能力都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才能持续有钱。今天美国的蓝领工人平均时薪一个小时超过22.3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相当于160多人民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有一个完全靠内循环的消费型经济。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有幸接触到比尔盖茨，他经常穿着个 T 恤衫就在公司里走来走去，如果不是因为你能认出他，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钱。他开的车停在停车场里，你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世界首富的车。之前有个微软的员工在停车场撞坏了一辆车，他当时有急事儿，抄下了被撞的车的车牌，拍了照片，留了张纸条就走了。第二天他问保安才知道这辆车的主人是比尔盖茨，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比尔盖茨，说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撞坏了你的车。盖茨回了封邮件说别担心，我也撞坏过我的车。盖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给了他很多钱，退休之后他每年给出去几亿美金帮助不发达的地脱贫，光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治疗脊髓灰质炎，盖茨就捐献了10亿美金。光是西雅图儿童医院这一家医院也前前后后接受了盖茨超过10亿美金的捐赠。他还建立了盖茨奖学金，支持了50000多名穷人家的孩子上名牌大学。但是他的财富并没有因为这些捐赠而减少，神反而让他变得越来越有钱。当你把钱当作工具去做神想让你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会给你越来越多的钱。但是如果有人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钱，马门会让他倾家荡产。因为马门的一个邪恶的能力就是让人为了钱失去理智。拉贾特·古普塔是一个在加尔各答贫民窟里长大的孤儿。你们看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吗？这部电影得了8项奥斯卡奖。如果你看过，你就可以理解古普塔取得的成就有多么的辉煌。在40多岁的时候，古普塔呢当上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 CEO。2007年他退休之后，成为了包括高盛在内的5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2008年他的资产超过了1亿美金。这么多钱，如果他随便投资点什么，有个 5% 的回报率，每个小时就可以为他赚600美金，相当于4000多人民币，而且是24小时昼夜不停的赚。这些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才能花完，他还要更多的钱干什么呢？可就是在2008年他身败名裂，输光了所有的钱。2008年金融危机，所有金融公司的股票都大跳水，他任董事会成员的高盛也不例外。巴菲特看准了这是买高盛股票的好时机，就决定投50亿美金入股高盛。高盛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一下子得到了一大笔流动资金，这是巨大的利好消息。高盛的管理层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董事会，要知道这个时候董事会成员是不能买高盛的股票的，这种行为叫做内幕交易，是犯法的。可是贪欲驱使着古普塔，他放下电话之后马上就买了175000股高盛的股票。几个小时之后，巴菲特入股高盛的消息就公布，高盛的股价暴涨，一秒钟古普塔一下子就赚了几百万美金。古普塔 做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后来控告古普塔，至少犯了17次类似的交易行为，非法赚取了1700万美元。这些钱来得容易，案子判得更容易，古普塔锒铛入狱，大部分财产都被罚没了，就是警察带着他走的照片。马门贪爱钱，会让一个人为了自己根本就不缺的东西，去赌上自己所有的一切。神不放心我们这种一些人不敢给他更多的钱的原因，也许恰恰是因为神爱他，神不愿意他变成古布塔这样的人。所以虽然耶稣给这个管家的罪名只是浪费，但惩罚却一点也不轻。神要开除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管家。神仍然爱他，神仍然愿意供养他，但是神不会给他更多的钱去填平他永远没有够的欲望。管家一下子就慌了，经文说管家私下盘算说，主人要辞退我了怎么办呢？锄地我没有力气，讨饭我又感到羞耻。这句话让我们知道，这个管家偷主人的钱不是存起来，而是花掉了。因为他丢掉工作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偷主人更多的钱，只不过这一次他偷主人的钱不是自己花，而是去送给别人。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第八节，主人居然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精明。为什么？偷自己的钱还夸他，这是什么逻辑？耶稣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最初这个管家花掉了主人的钱，买了他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主人很生气，想要开除他。现在他还是用了主人的钱，主人不但没有不高兴，还夸奖这个仆人。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个仆人这次偷钱是为了帮助别人。不是，他的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帮助别人只是顺道顺便。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夸他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仆人虽然偷了主人的钱，但他的焦点不再是钱，而是他的生命，他的未来。有些教会告诉你，神祝福那些为他摆上的人，为主牺牲自己的人。你既然已经背上了十字架，你就要放下你的一切，放下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当然更要放下你的钱。不是的，这是律法主义。基督徒不是苦行僧，你应该渴望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神祝福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耶稣来这个世界是来干什么的？耶稣自己说，我来是为了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是为了让你们过清贫的生活，过困苦的生活。神把钱给你做工具，其中一个功用就是让你和你的家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只是不想你陷入马门的圈套，走上歧途。之前这个管家挥霍了主人的钱，他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因此变得更好呢？如果你用他的花的钱来衡量，是这样，但那是一个错误的衡量标准。你的生活质量不在于你比别人多花了多少钱去满足同样的需要，你的生活质量不在于马门派了多少不敬钱的人来对你羡慕嫉妒恨。他浪费了这些钱，换来的是提心吊胆，生怕主人问责。主人开除他，他第二天还是没饭吃，所以他有了更多的麻烦，有了更多的担忧，他的生活质量按照耶稣的标准反而变糟了。这就是马门所做的，他让你的生活外表光鲜，里边腐烂。只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一次呢，他还是用了主人的钱，但他的目的不再是有更多的钱来挥霍，而是让自己的未来有保障，能过上好日子。这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爱你，他希望你过上好日子。第二，这个仆人在帮助神成就神的工作。他也许主观上并不知道，但他客观上走在了神的计划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承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必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祝福你，祝福别人。 之前这个仆人两样都没有做到，他只是被贪欲所左右，成为了马门的奴隶。这一次他既祝福了自己，也祝福了别人，而且是他是通过祝福别人来祝福自己。这符合神运营这个世界的规则，每一个人都成为祝福的管道，活水在这些管道中循环往复，不断的流过，每一次流淌都带着祝福。在神的设计里，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件工具。钱是干什么用的？钱加速活水的循环。当你用钱去祝福别人的时候，钱就成为了加速器。GDP 不是这个社会上有多少钱， GDP 是这些钱在社会上产生了多少价值。钱的每一次循环都产生一些价值，钱越循环，经济越好，社会越蒙福。现代经济学刚刚弄懂这些，其实这是神早在万古之先就设计好了的原理，只是我们花了上万年才学明白。第三，这个仆人祝福了自己未来在天国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你知道吗？如果你使用的正确，你可以用地上的钱财祝福你在天国的生命。你用钱祝福的人越多，未来在天国为你鼓掌叫好的人，在门口迎接你的人也越多，你在天上得到的产业和奖励也越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给自己在天国积累更多的财宝，更多的朋友，你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教会可以成为你的放大器。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超过了能力，自愿的再三恳请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他说马其顿的各个教会的人，他们再三恳求我接受他们的奉献，有些奉献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经济能力，因为他们希望在我的事工中有份。当你奉献给某个牧者或者教会的时候，你就在他所做的事工中有份。那些帮助保罗的人可以分享保罗在天国得到的一切认可，那些保罗在天国积累的财富他们也有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保罗所做的服事，但是每个认识保罗的人都可以用钱去帮助保罗分得他的服事的果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想要的不是你的馈赠，我想要的是你。因为如果你奉献给我，馈赠我，我的事工结出的果子会归在你的账上。好，我们要结束了，我们有时间呢再多看两节经文。接着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之后，法利赛人就开始说话了啊！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他们嗤笑耶稣什么呢？法利赛人觉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一个人偷了钱主人还夸他，你还说什么他会被接到永恒的帐篷，难不成这个人还能进天国不行？很多人同意法利赛人的观点，这个管家骗了他的主人，偷了他的主人，触犯了很多的律法，他凭什么蒙福，凭什么进天堂，凭什么还得到神的夸奖呢？但是耶稣说，重点不是你的行为，重点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于你的行为。神祝福你不是因为你做的有多好，神祝福你是因为他爱你，他希望看到你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希望看到你有更好的未来，他更喜欢看到你用他给你管的钱去传递祝福。圣经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法利赛人强调律法不是因为他们爱神，而是为了要跟神换更多的钱。他们觉得律法守的多了，神就应该给他更多的钱，律法守的少的那些人，神就应该少给他们钱。他们守律法不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们守律法是为了换取更多的钱。他们同时侍奉两个主人，但相比之下他们更爱谁？他们更爱马门。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如果没有对神的爱，你做的再多对你也毫无益处。即使我倾家荡产周济穷人，甚至舍己捐躯任人焚烧，我钱也不要了，我身体也不要了，如果没有爱对我也毫无益处，神不会认的啊，神不会因此祝福你。所以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又对他们说，对法利赛人说，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神知道你们的心，你们是为了让人看到你们的义，让人看你们尊贵才守律法，才做十一奉献，这跟挥霍钱财买名牌穿在身上有什么不一样？这恰恰是神所憎恶的。神不是根据你的行为赐给你财富的，神是看你的心。一个拥有整个宇宙，可以支配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的神，想要祝福你的财务，想要给你钱用，太容易了。我们讲的第二条规律是什么？是所有财务的成功都是出于神的计划和恩宠，关键是你能不能让神放心给你钱。我们的一切都是神，弟兄姐妹们，请你们现在举起手来，手心向前，闭上眼睛，跟我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大家一起跟着我说，说主啊，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阿们。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一切都是我的，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你与我同在，我的神，
阿们。
你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现在呢，请放下你的手，啊，睁开眼。
主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阿们。你知道吗？我们刚才一起说的这句话，我们刚才一起说的做的这个祷告，也是路加福音中的一句经文，就在前一章，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当时也是在讲一个跟钱有关的比喻，叫做浪子回头的比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道理，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心设计，包括耶稣讲这些比喻的顺序。耶稣一定要先讲浪子回头的比喻，再讲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老父亲的大儿子正在埋怨他的爸爸，就像法利赛人在嗤笑耶稣一样。有多少人知道浪子回头里面有两个浪子，一个已经回头了，一个还没有回头。那个浪费了很多钱的小儿子已经回头，那个浪费了很多生命的大儿子还没有回头。大儿子对父亲说，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律法守得可棒了，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啊，你没有给我钱用啊。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反而为他宰杀肥牛犊。我们看看天父是怎么回答他。父亲对他说，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原来这句经文不是我们对神说的，而是我们的天父阿爸对我们说的。我们的神他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财物所有钱都是他的，之前他先告诉我们，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他对大儿子说，那个浪费了我的钱的小儿子，那个浪费了我的钱的管家，他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再关注钱了，而是在关注自己怎样才能活出更好的生命。他曾经死在马门的陷阱里，但现在死而复活了。他曾经离开了我去敬拜马门，但是我现在失而复得了，所以我欢喜快乐，所以我夸奖他。可是虽然你看起来是一直跟我在一起，你并没有明白，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要交给你，只是你还没能让我放心，因为你的眼睛还是看着马门，没有看着我。等到你回转向我，等到你死而复生失而复得， 你想要的山羊羔、肥牛犊、好衣服、好鞋、好戒指，我都会给你。我也会为你摆一个盛宴，你的生命的盛宴，让所有的人都来为你庆祝。所以现在，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刚才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闭上眼睛，举起你的手来。不过这一次，请你翻过你的手掌，手心一定要朝上，因为天父要借这个机会对你说，大家一起说，你一直与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
们
在一起，
我在一起，
所有的一切
是我的，
是我
的，
都
是你
的，
都是
妹。
阿门，阿
门，
这是天父阿爸对你说的话啊，这是天父阿爸的。
阿门。
你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少钱了，没有关系。神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你需要这个贷款还没有着落，没有关系。神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这会不会帮你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当你手心朝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是神想要你的东西，虽然你愿意摆上，但你的内心可能还是会有疑惑。你心里有个声音在小声的嘀咕，在这笔交易里面，谁是赚了的那一方？神今天想对你说，说用我的血换你破碎的生命，你以为是我赚了吗？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财富，你现在的钱，没有一样，没有一分可以拿到天国。我一样也用不了，我一样也用不着。但是，如果你举起手来，手心是朝上的，而神在跟你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会怎么样？这就是恩典下的生命。手心方向的区别，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区别。我不是因为你守律法才让你得富足的，相反，律法不是帮你致富的工具。但当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我的恩典，当你确确实实的领悟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都交到你的手上。当你跟我同心合一的时候，当你走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时候，你的钱会永远也花不尽，永远也花不完，你会得到财务自由。如果你真的明白了恩典的福音，你就会得到财富的自由。好，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大能的主，你是一切财富的来源。你今天把财富的密码告诉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你那里领受。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通过你得到更多的钱，而是为了更了解你爱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明白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也会把你的一切都放心的交给我。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对你说的话，你放心交给我吧，因为我会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会追寻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使用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我的产业都是你的，所以你不会允许仇敌偷窃，你不会允许仇敌毁坏，你会保护我们的财产，你也会供应我们，让我们永远不需要为钱忧虑，让我们在财务上得自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